谢神，让我们能够再次一同聚集敬拜神。我们开始思想刚刚读的那段经文之前，我们先一起祷告，等候主。慈悲的天父，我们实在是满心感谢你，因为你自己的恩典、信实、慈爱、怜悯，永远是丰丰满满与我们同在的。有时候我们虽然没有这样的一个直接的感觉，然而神，你是信实的，你是永不改变的神。为此，我们献上感恩。特别今天，你也召集我们在这里聚集，一同来敬拜，一同来服侍。求主你自己悦纳我们在这里的敬拜。凡是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的，都是蒙主你自己所悦纳的。当我们继续用神的话来敬拜你的时候，求神的灵也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也给我们有一个受教的耳朵，更是能够有一个清晰的头脑，以至于神的话能够一五一十的进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不但叫我们对神有更多的认识，并且在主的恩典的里面，我们能够更经历神，体会神的实在。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各位弟兄姐妹打开刚刚我们读的那一条经文，那么记载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从24节到27节。这段经文非常清楚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的生活，我们一生的时间都是在赛跑，在竞赛的当中，没有一个例外的，没有一个例外的。有人说没有，我是非常的放松的，我不赛跑，我不敬拜。听姐妹，他也是还在，他也是在竞赛，在赛跑的当中，只不过是他选择一个非常轻松的一个赛跑而已。每一个人都没有例外的。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岂不知我们难道不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一生的时间都是在场上在赛跑，好像是如此吗？所以无论你我们对生命的观念是如何，这一段经文要让我们非常清楚的，就是我们是一个赛跑的人生，是一个竞赛的人生。为着这样的一件事情，底下保罗告诉我们要采取三方面的态度。第一，我们要用一个得奖的态度来过我们的生活。我们这一生的生活呢，我们要用一个得奖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这个得奖的态度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认真，我们要看重，我们要慎重。好像在赛跑的当中只有一个人得奖的那种态度来过每一天的生活。千万不要误解保罗的意思，这个如同一人得奖，并不是说我要把对方打败，要踩在别人的这个头上，那我才能够得奖。因此呢，我用那样的一种不对的、欺负的、要占人便宜的那种态度，这个不是保罗的意思。保罗的意思是说，只有一人得奖的那样的一种慎重的态度、认真的态度来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不知道你对自己早晨一大早起来忙得要命，赶快洗刷完毕，然后呢衣服穿好就往外冲，那么去上班8个小时、10个小时，完了之后回家，哎呀累得要命，吃个晚饭，那么打理一下，哎又要睡觉了，明天又要走。我们对这样的一个生活，我们是采取如何的慎重，如何的认真，想要好像只有一个人要在神面前得奖的只有一个人，那么 讲那样的一种慎重的态度。保罗在这里呢，告诉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的生活都应当非常的慎重，一点不浪费，一点不敢随便，因为那一下子马上这个奖就是别人的了。那种态度，那种态度啊，得奖的态度，这个是第一方面。因为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赛跑的当中，放松不得的，轻松不得的，随便不得的，要不然得不着奖，一生的时间浪费掉。第二方面呢，就是一个节制的态度，节制的态度。所谓节制，就是不随便。我们愿意受约束，能够被我们所追求的那个目标来约束我们今天的生活，节制，不可以过分。凡是我们所做的，都贡献于为了要得在神在为我们预备的，在这个生命的道路上面预备的那个奖状，有所约束。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那些要得到暂时的奖状的人，当时候的这个奖状呢，就是用那个绿叶子编成的一个冠冕，三天之后就不看了，为着那个能够坏的冠冕，他们一生都是节制，吃也要小心呢、太肥的，这个卡路里太高的都不能呢，睡觉也要按时睡觉的，起床，每天生活的锻炼都需要有所节制。他们为着那个能坏的冠冕，都那么样的受约束；我们为着不能坏的冠冕，我们却大大方方，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保罗说这个不行啊，因为呢，我们这个人生的竞赛，好像保罗说呢，那么这个是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了要得着神从上头来呼召我，要我得的那个奖赏，我那个奖赏是不能失掉的，因此呢，我要有所节制，所做的事情都衡量一下，我今天做这件事情跟我的奖赏有没有关系啊？我睡觉，我起床，我工作，我敬拜，我服侍，我娱乐，我假期，跟这个奖赏有没有关系啊？是能不能得到的呢？不能得到的话，切；能够得到的话，有勇气能够拿得起来，这个叫做节制。能坏的冠冕都需要节制，不能坏的冠冕，我们为什么不节制呢？这是保罗的那时候的心情啊，保罗的语气啊。岂不知？难道你们不知道吗？应当个人都知，每一个人都知道。那么就是这个意思：一方面要得奖的态度，一方面呢要有节制的态度。再接下来呢，那么告诉我们说，需要有一个专一的态度，朝着那个目标。不顾左右了，就好像那个我们所发明的这个导向飞弹呢、哇，这个飞弹呢，这个朝着那个目标往这边，它就赶快往这边，目标一转动，它就赶快转换下，这个朝着目标呢来迈进呢，那个叫做专一，抓住方向，不乱跑。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呢，我奔跑不像无定向。所谓不定向的意思，就是目标多得一塌糊涂啊！今天我们最麻烦的，连我们这个团契呢，都在那个房间，那个房间叫做什么房间呢？多功能的，我们就是享受多功能的啊！我们不要有单一方向的。这种单功能的，我们觉得说，哎呀，很浪费。圣经呢，叫我们一生呢要单功能，这是专一，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什么都要多功能。我很佩服这个姐妹啊，她姐妹是多功能的啊，因为。 面清电话，一方面这个煮菜，一方面脚还可以踢踢东西，还可以管孩子，啊，这个多功能啊！啊，后面是什么？这个要得奖，要得奖，这个人生的竞赛，不但是得奖的态度，节制的态度，而且是单一专一的态度。那这一段经文呢，很清楚啊，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在，为了要得着奖赏。所以保罗说，这个第27节，因此我就攻克己身，叫神服。我不让我的身体来支配我，我要支配我的身体。为什么呢？因为我假若不支配我的身体，我若让身体来支配我，我若让身体来支配我的话，我恐怕有那种情形，那个情形会发生的，就是哦，我好像侍奉神，我信耶稣基督，我把福音传给别人，我侍奉神啊，建立了好多的工作，结果呢，哎呀，我反倒被神弃绝了，被神放在一边了。我到了神面前呢，是靠边站的人啊，别人都因着我的原因呢，都非常非常的好，而结果我呢，我被留在旁边，神不要。我们若不好好的来跑这个人生的竞赛这条路的时候呢，到了结尾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大很大的惊讶。为什么？为什么？连我们自己都解释不来那种惊讶。这是保罗当时写信给哥林多教会，他真是心里非常的沉重，很负担。因为他看到这个教会，这些弟兄姐妹，他们似乎没有把一生的生命很慎重的来处理，他们每一天的生活好像不太慎重，已经到了一个地步，让他的身体的需要那么来掌握这个人了，而不是这个人来掌握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了。那么保罗写了这么样几句话来鼓励他，其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竞赛，每一天跑的都是非常好的一个人生的竞赛，在神面前得奖，是那个不能坏的冠冕的那个奖状，永恒价值的。为了这样的一种竞赛，除了这一段经文，让牧师在这里提出几方面跟我们人生的竞赛很实际的有影响的几个要素，那么跟大家分享。第一，一定要有一个目标，从来没有一个没有目标的竞赛。在你的一生当中，你要有一个很高的属灵的、属神的、是神喜悦的一个目标在那边定着。没有一个人能够赛跑，没有人能够竞赛，而是没有目标的竞赛。当然是有了，当然是有了。有的人呢，就是打混战的，没有目标的。别说讲笑话说，这个射箭没有目标的呢，每一次都中红心。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就是眼睛闭起来，他随便射一个箭，然后呢，在落箭之处呢，他拿个红色的仪器，把它画一个红圈呢，那么告诉说，看啊，我这打中了红心了。那这个是笑话，但是很多人是如此。很感谢神啊，我们在这个服侍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神让我接触，从开始服侍的时候是高中生呢，我开始服侍的时候呢，那么是针对着一批高中生在服侍他们的，那么再来呢就是大专学生，再来就是职业青年。那我自己心里很大的负担，我观察这些年轻人呢，啊，他们真是没有目标，真是没有目标，没有人生的目标。一直到了这个所谓的职业青年，这个大学这个受教育都毕业了，然后呢进入工厂，那么这个在单位里面做事，他们也没有目标了。 早出晚归，压力、工作忙，然后呢就娱乐，就休闲 party， 就是这样子。那么一天一天的过，虽然已经信了主了，但是呢没有目标。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假若有机会，那么我们大家一起所谓的同工训练、侍奉造就，你都会发现牧师经常鼓励各位弟兄姐妹，假若今天你还没有一个高尚的属灵的目标、属神的目标的话呢，我盼望你今天回家还没有睡觉之前呢，你就在神面前真是好好的忏悔、祷告、祈求、寻找、等候。一个没有目标的竞赛是什么竞赛？好像一根箭是没方向的，要跑到哪里去呢？要打动什么心呢？要得到什么奖状呢？都没有了。弟兄姐妹，第一个竞赛影响我们的这个人生的竞赛，第一个呢就是盼望弟兄姐妹，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有一个高尚的目标。主啊，我要为你做这个事情，在我一生的当中，神啊，你给我的托付就是这个东西，我为着这个事情来努力，我为着这个得奖来节制、来专一、来奉献、来努力、来学习啊，这个就是单一的目标，单一的目标，没有目标，没有竞赛。当然，错误的目标那更糟糕了，错误的目标更糟糕了，把敌人当成同流，那这个错误的目标呢？那怎么办？可以说，今天魔鬼的工作，经常把错误的目标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这个所谓的错误的目标，就是让我们的眼光降低到了这个所谓的至光之下的目标，至光之上的那种永恒荣耀的，在神面前可喜悦的那个目标，不去管它，我们只是注意那个至光之下的东西。这个叫做错误的目标。当然，在人的层面上面，哦，有的人他说我要做科学家。我要做慈善事业家，我要做道德家，当然都不错的。但是这些事情并不是在神面前有一个永存的价值。人过去了，那个目标就结束。这个不是保罗这里所讲的那种人生的竞赛，那个不能坏的观念。很可惜啊，很可惜，今天呢，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对他们的期待实在太低太低，实在太低。曾几何时，我们告诉我们的孩子说：“孩子啊，父母真是盼望你能够像亚伯拉罕那种信心的人，你能够像那种大卫合神心意的。”我们没有，我们告诉孩子说：“孩子啊，我真是盼望你芭蕾舞能够跳得真出名哦，啊，你这个再可以上了这个最好的学校，我们父母亲就高兴了。”啊，你若能够在公司里面那么辉煌成达，啊，那我真是得安慰了。我们没有把孩子的这个眼光那么提到这个至光之上，没有一个高的目标，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啊，这次求神帮助我们，一定要有一个高尚的目标。圣经里面给我们告诉我们说，至少至少至少，耶稣说：“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第一个目标，主啊，我要得生命。所谓得生命，就是因信耶稣基督，能够从死亡的 并且要得的更丰盛，要有一个丰盛的生命，不但是要得生命，而且得丰盛的生命。弟兄姐妹，至少最低限度，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有一个祷告，有一个期盼，说主啊，我今天要把我的生命的目标放在一个丰盛的生命的上面，不是随便过一过就算了，在神面前是一个丰盛的生命。所谓这个丰盛的生命，就是有那种属神性情的表达，属神性情的表达，人能够从我们的身上，那么呢，看见说啊，原来你们所信的神是这样子的哟。这个就是丰盛生命的一个表现。至少我们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目标，不但是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很多时候，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贫瘠的生命。我自己年轻的时候是信主，但是实在是信得糊里糊涂。我现在回顾我自己过往的那一段时间，虽然是说蒙恩得救，但是是一个非常贫瘠的，就是经不起任何的考验的。风吹草动，雨淋就倒塌，那种信仰，那种生命，真是很可怜的一种生命。我是信主了，我也是参加聚会，我甚至参加团契，我在团契里面还参加什么侍奉的人，但是呢，实在是很贫瘠。生命贫瘠是一个痛苦，不是一个自由。我们以为说我要得丰盛的生命，好像有好多的付出，我要一起参加聚会，我要读圣经，那么我要做这个，我要学习事物，好像是一个付出，好像是一个牺牲。但是弟兄姐妹，一个贫瘠的信仰，一个好像信又不信的啊，没有见证的那种一半的信仰，反而是痛苦，反而是痛苦。很多时候那种一半的信心的，比还没有信主的人还痛苦。反而那个都还没信主的，他们那真是为所欲为，那不就是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那种不成熟的基督徒，那种做婴孩的基督徒呢，反而痛苦。做坏事心里又不高兴，又是不舒服；做好事呢，又觉得说何必这么牺牲那么大呢？真是这种骑墙派的人是最辛苦的。弟兄们，跟我们人生竞赛第一个影响，第一个重大的要素，就是你必须在主面前要有一个目标。到底生命的目标放在什么地方？借着那个目标，我们向主祷告；借着那个目标，我来整理我一生的时间、精力、金钱各方面的事情。我有所计划，为了达到那个目标。假如没有的话呢，什么都不做，飘，过一个飘的生活。第二个要素跟生命竞赛有没有关系的？第二个要素呢？你要知道，是你要认识对手。所有的比赛都是有对手的，所以呢，保罗才说，好像要只有一个人得奖的那种态度。为什么得奖的态度呢？就是因为在我们人生的竞赛的过程当中呢，是有对手的。我们的对手不是我们旁边的人。我们的对手，圣经告诉我们，就是有三个很厉害的对手，要把我们从得奖的这样的一种竞赛的当中把我们打败下来的。第一个对手就是所谓的魔鬼撒旦， 为你们不知道魔鬼的伎俩，魔鬼这个敌人他是很有伎俩的。伎俩呢，就是说他有聪明智慧，但是是坏的那一方面，那个叫做伎俩。负面的，负面的聪明智慧。他说呢，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魔鬼的伎俩。到底魔鬼的伎俩是什么呢？你了解吗？你说我不了解敌人啊，那我们打败仗的机会多的嘞。我们自己都有讲，我们说中文都讲了，那么这个知己知彼怎么样子呢？啊，百战百胜的。你都要了解到底魔鬼在搞些什么事情。在我们这个人生的竞赛的当中，那么魔鬼他参与在我们这个竞赛的里面，他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样子的？圣经告诉我们，魔鬼的工作有三方面，很重要的三方面，你必须要知道的。第一个呢，就是欺骗。所谓欺骗，就是把真理稍微扭曲一下，让我们分辨不出来真或假，并且呢，那个扭曲呢，让人迎合人的心意，让你很容易能够接受那种稍微扭曲的那个真理。所以呢，这个是魔鬼的伎俩，那么这个就是欺骗。耶稣说，这个魔鬼啊，撒旦呢，他本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他是专家说谎，这个欺骗说谎话，他是专家。弟兄们，一个人他假如对真理不是很执着清楚，很容易就落入魔鬼的欺骗的里面，对真理一知半解，对真理一知半解，那些就是魔鬼要攻击我们的地方。只有神的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魔鬼让我们进入一半的真理，一点点的真理，其他是谎言。弟兄姐妹，你们读圣经都要求神给我们有一个认真的态度，仔细的态度，我们来读神的话，让我们对真理有一个完整的一个了解，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不至于上魔鬼的当。这个是魔鬼的伎俩的第一方面，魔鬼的伎俩第二方面呢是控告。所谓控告，就是在别人面前说我们的坏话。魔鬼的控告有两方面，一方面呢，他在神面前控告我，他到神面前那边去告诉神说，哎呀，这个郭某某，他这个坏蛋，你还爱他干什么？这个人不值得爱。他在神面前来控告我，啊，魔鬼在神面前控告约伯，啊，告诉神说，约伯的信心呢，是因为他吃了你的甜头，他才相信你的。我们知道，神是被控告不了的，神是不接受控告的。因为呢，神他遍察全地，他看得清清楚楚，到底你的信仰是什么，我的信心是什么，他都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呢，当魔鬼控告约伯的时候呢，那这个神他有处理的方法，处理得一干二净。所以呢，魔鬼在神面前控告我们，那个是小事，虽然他也控告，但是那个是小事。影响我们人生竞赛的，就是魔鬼在我们面前控告神。我们经常就失败在魔鬼的这个伎俩的底下。魔鬼在人的面前，在你的心中控告神，他告诉你说：“你说啊，神是信不得的。他有时候帮助你，有时候不帮助你。”他不是全爱，他有时候爱你，有时候虐待你的。你看看，你遭殃了吗？你不必那么信他。但是神这个魔鬼呢，经常在人面前控告神，这 什么鬼的气啊？特别我们在困难的时候，特别我们在困难的时候，魔鬼控告在我们的心中控告神，让我们失去信心。当然很可惜，有很多人也是当他们领受神极大的恩典的时候，魔鬼就来控告神，说这些成功都是你自己挣来的，其实都不是神的，你应当荣耀你自己，拍拍自己的肩膀，不必把荣耀归给神。这是魔鬼的工作。魔鬼的工作，魔鬼呢不但是说谎，而且呢他是控告，让我们在这个人生的敬拜的当中，我们跌倒，我们软弱。魔鬼的第三方面呢，圣经叫做吞吃。所谓吞吃就是消化，所谓消化就是同化的意思。本来神赐给我们的恩典是要来荣耀神的，结果呢我们被魔鬼吞吃了，这些要荣耀神的这些恩典变成是让魔鬼得意的那个地方。本来是要荣耀神的这些恩典，结果却是来帮助魔鬼更加的嚣张的，更加的得意的那些因素了。那个叫做吞吃，魔鬼是最会做吞吃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但以理的故事吗？他年轻的时候呢，哇，真是蒙受神的恩典，他又有智慧、聪明、年轻的力量。结果呢，他被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掳到巴比伦去了。这个巴比伦王是很聪明的。这个巴比伦王呢，把这些年轻的人呢召聚过来，教他们加勒底文，告诉这些希伯来的年轻人说：“圣经你们不要读了哈，这个希伯来文是过去的事情，这个是拜王的国家的语文，而我们这个巴比伦的语文呢，这个加勒底文呢，哇，是现在最先进的，这个是 computer language。”这个是什么 medical language， 这个是 engineering language 啊，所以呢你们要学这些最最先进的这个语文，圣经的语文呢你们不要再学了。你们假若能够学习这个加勒底文，并且呢吃我的饭喝我的酒，那么呢在我的这个造就的底下三年，那么呢你们能够站在皇宫的里面，在宝座的旁边，那么势力威风凛凛，把神赐给这些年轻人的恩典拿来服侍魔鬼来用，这个叫做吞吃。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敌人魔鬼撒旦好像吼叫的狮子，到处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谁有了神的恩典，他看到神赐福给你了，他就在那边想要吃了，把神所赐给你的年轻的力量、聪明、智慧，我们的经济、我们的这个机会、我们的各方面，哪来荣耀魔鬼？这个是魔鬼的伎俩。弟兄姐妹，魔鬼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必须要了解他的作为是怎么一回事，因此我们能够靠着神的恩典来得胜。敌人的第二个敌人就是叫做世界，叫做世界，世界是我们人生竞赛的敌人。这个世界呢，就是站在魔鬼那一边的那种思想观念，那种价值，那种眼光，那种态度，那个叫做世界。看起来好像是非常抽象的一个东西，但是呢却是非常的实际，因为呢每一天我们所接触的就是世界的价值观。
世界的做法，世界的观念，世界的眼光角度，那么这个世界呢，让我们变成是与神为敌，变成是靠魔鬼的这一边。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最不厉害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世界的荣华。耶稣在试探上面的时候，魔鬼用世界的荣华来试探他。这个所谓的世界的荣华，就是我们暂时的好处，失去了永远的福分，那个叫做世界的荣华。为着暂时的好处，我把我一生的精力投入，把本来是应当要归神为圣的东西我也投入，这个叫做世界的荣华。因为这个世界的荣华呢，容易得，你有仇你马上就看到果效。我自己深信，假如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们真是把我们一生精力都投入世界的时候呢，我看每一个个个都是非常通达的人。但是那个是暂时的，那个是暂时的。弟兄姐妹，神要把我们的眼光一直从这个暂时的这样的一个范畴的里面，一直提升到那种永恒的、不变的、属神的那样的一个范畴。有两个范围，我们的眼睛是定在什么地方，我们的投资是投在什么地方。魔鬼用世界来打败我们，这敌人的这个人生竞赛的对手的第三方面是什么呢？人家说人的最大的敌人是谁啊？就是自己。圣经也是这么说的，那就是我们的情欲，我们的情欲就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假如魔鬼是厉害，那么世界的荣华是引诱人。假如人没有情欲，人都是个个都是属灵的，都是神的灵所能够掌握的，这个情欲就是自我的愿望，为着自我的骄傲、自我的显耀的那种愿望，自我的舒服、自我的享受的那种愿望。假如没有那种不对的那种情欲的话呢，我跟你说，魔鬼再厉害，世界荣华再引诱，人都不会堕落。但是很可惜，人就是有那个情欲，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个就成了我们自己的最大的敌人。神把我们从罪恶的当中拯救出来，要叫我们脱离情欲的败坏。各位读彼得后书第一章，神既然用他的神的大能把我们拯救出来，给我们的生命，给我们的敬虔的态度，那么呢，我们就应当更加的殷勤，从我们情欲的败坏的当中能够脱离出来。我们不要再被自己的情欲所掌握。保罗这里也讲了，我要攻克己身。什么地方我有情欲跟神冲突的，那我一定要把它攻破，叫身服我，叫我的情欲来服我。我的愿望要顺服我对神的这样的一种敬畏，我的 desire 要顺服我，不是我被我的愿望来掌握，而是我来掌握我的愿望。要不然的话呢，别人得救了，我却被遗弃了。这里面我们要正视敌人。今天我们每一天都是跟这三个在打仗。我不知道你们睡觉之前，那么在神面前，那么安静默想祷告的时候，你在想些什么？很多 不是我眼睛闭起来在神面前的时候，我发现我跟这个打仗，我实在是败仗。神啊，真是求你怜悯我，我这今天呢，又在这个敌人面前又打了一次败仗。真是，我们眼睛闭起来，就是看到说这里真是有这般的一个敌人。那么呢，在我的人生的这样的赛跑的当中呢，那么呢，一直跟我作对。主，我要靠着你的恩典，我要打败这三个敌人。我一直要在神面前做一个得胜者。这个得胜者不是一个抽象，到底启示录，圣经告诉我们，那么跟我们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那些穿白衣的，那些得蒙神悦纳进来的，就是那些所谓的得胜者，就是在我们每一天的当中，我们正是个敌人，我们正是跟敌人打仗。有人这么说，基督徒觉知接受耶稣基督的那一天，我们重生了。我们重生是什么意思呢？从英文来讲就是 born to fight。我们生下来，我们就是一个打仗，不是彼此打仗嘛，这个同工嘛，大家攻来攻去啊，而是跟这三个敌人就打仗。我们一重生了，我们就是一个打仗，我们是基督的精兵。We are born to fight， 我们一生下来就是打仗，每一个都是军人，属灵的军人。跟魔鬼打仗，跟世界打仗，跟自我的情欲打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得那不能坏的冠冕。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讲到说，我们要什么穿起全副的什么军装。我相信那个也是保罗的事情。每一个基督徒一旦重生了，那么他就是开始做作战的生活，竞赛的人生。影响我们这个竞赛的第三方面呢，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竞赛一定有规则，要有目标，要认识敌人，并且呢要遵守规则，要遵守规则。一个不遵守规则的竞赛，马上就被裁判怎么样淘汰，马上就被裁判淘汰。没有规则的赛跑，那么这个叫做乱跑，就是一个不乱。我们知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我们的生命也是有规则的，那么这个是理所当然的。很多时候我们不喜欢规则啊，好像规则就是约束我们。这里面我们刚刚就讲过的那个节制，其实这个规则是叫我们的自由的。你只要想想看，你在这个纽约曼哈顿的里面，那么假如没有交通规则的话，请问你是自由呢还是不自由啊？其实那都有规则的啊，规则是要叫我们的自由的。那火车头假若没有活这个铁轨来规范它的轮子的话，请问它是自由还是不自由？就因为规则，你不要从负面的角度那么来思想这个规则。其实这个人生的竞赛的当中，那么都有很多重要的规则的。牧师今天只是从圣经里面提出三方面，我说这三方面的规则呢是最最基本的，最最基本的。我相信第二方面很多你们都认识了，但是呢，让我再提醒各位，这个所谓人生竞赛的规则，第一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圣经就是我们的这个生命竞赛的一个规则。今天圣经被人家 更加误用。然而圣经告诉我们，在新约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了，律法上面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回去了，不可能被回去的，也没有办法被回去的，不能回去。这是神对生命的定规，生命是神造的，因此他对生命有一个定规。好像设计电脑的人，他把这个电脑设计出来，他对电脑有一个定规，你一定要照着那个定规，要不然呢电脑不 work。 就好像我在用电脑一样，经常不 work， 因为我不知道电脑的定规。我们若不知道神生命的定规，这个生命也不 work。 旧约圣经告诉我们说，人饥饿非因无饼，人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什么？因为人不听耶和华的话。圣经是生命的定规，是永远不改变的。这个就是为什么教会要建立在神话语的根基上面，为什么在我们个人灵修，我们必须要用神的话来作为我们灵修的这个主干。基督教的信仰，那个灵修不是像有一些宗教啊说打坐默想啊，道空什么都空的，一定要以神的话作为中间骨干，这个是我们的灵修。讲道必须根据神的话，不是讲政治、心理学、哲学，而是以神的话做骨干。因为呢，这个是我们生命的定规啊，生命的定规。没有这个定规呢，我跟你说，我们的竞赛是乱跑一通。我盼望弟兄姐妹呢，那。牧师在跟大家一起已经有半年的时间，相信各位一定是有很清楚的一个认识。无论到哪里去，那么呢，牧师就是打开圣经。因为呢，我觉得这个是你我们最需要、最重要的。生命的定规的第一方面，规则的第一方面就是神的话。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看懂。若神许可，我们明年一定要求神帮助我们，那么来推动我们全教会的所谓的读经，扎扎实实的，让我们在个人的生活的里面，我们再一次进入到神的话语里面，到底神的话怎么说？这个是我们生命的起点，一定是建立在神的话语。第二呢，这个规则，信心，信心是我们的规则，是生命的规则。这个是神定规的，这个不是我们人做出来的。因为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呀。因为凡来到神面前呢，都必须信有神，且信他是赏赐一切寻求他的人。你任何寻求他的人呢，那么他都有所赏赐。没有一个来到神面前寻求神的，那么是空空回家的，没有的。这是神定规，我们跟神打交道一定要用信。若不用信，我们跟神之间拉不上关系。所以呢，这个信心呢，就是生命规则的第二方面。第一方面是神的话，第二方面呢，就是信心，就是信心。我想我们读过罗马书的人，我们都知道，信心不是把握，信心不是自信， 除我们把信心误解为自信。那今天聚会几个人？有人说50个，他说没有，我跟你说下个星期一定要60个人。那有人说哇，你的信心真大，就你们那个是错误的信心啊，那个是自信。信心是属灵的事实，神所要做的我相信他，因此我行在神所要做的这个事情的事实的底下。做这件事情不是神要做的，我有信心，那个是自信，那个不是信心，是属灵的事实，虽然还没有成就，是所望之事的这个实底，未成之事的确据，还没有成就，但是我知道这个是神要做的，因此我就相信，虽然还没有成就，但是呢，我已经生活在当中了，那个叫做信心，这个是神所要的。神就是最需要一个人那么信靠他，所以呢，信心不是自信哦，信心是你正视了神所要做的事情，你就已经老早就已经顺服了。让我举一个例子给各位听，在南国末期，加勒底人就要来攻打了，已经在城门外叩门了。这个军队围攻已经在叩门了，马上这个耶路撒冷就要沦陷了。耶利米在那边传讲神的话语，要他们悔改，但是呢，当时候已经这个很危急的时候，好像神的管教是非来不行了。耶利米说：“你们要顺服敌人。”因为呢，神的管教是一定的，敌人一定会来的，我们国家一定会灭亡的，我们一定要被掳的，你们呢要好好的听神的管教，我们就低头让敌人把我们掳去，神在70年之后呢会把我们再带回来的。这个是先见，这个先知啊，看见到这个属灵的事实，当时候的人怎么可信呢？当时人以为这个耶利米是卖国贼，叫我们降服这个敌人。这个耶利米呢，他不是卖国贼，他是真的是知道说这个是神所要做的事。我们到了这个不得已被神管教的时候，我们就应当顺服神的管教。好像彼得说，我们应当服在神全能的手下，谦卑。伏在神权人的手下，让神的管教在我们的身上能够起功用。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时候到了，他必把我们升高。有很多人呢，受神的管教是不服的，这个越管教他越背逆。耶利米说你们应当要服，那么呢，耶利米怎么做呢？圣经告诉我们呢，耶利米就把自己的家产全部都出卖，拿到一些钱，在耶路撒冷某一个角落买了一个地方，买了一块地，敌人就要来了，国家就要沦陷了，他把自己的积蓄买了一块地，这个就是信心，这个是伟大的信心。哪有人在沦陷的国家马上要被敌人占领了，家破要人亡了，那么呢，还把自己全部的积蓄呢去买了一块地。他买那块地干什么？要证明说我已经看见了70年之后神要带我们回来。你们要相信，你们要服在神的这个管教的底下。圣经告诉我们，他没有经历回来的这件事情。换句话就是说，他买那一块地，从人的角度是浪费了，但是从信心的角度，他是成功了。因为呢，这个所望之事的实底，未成之事的这个确据，他把握住，他知道说神一定要带我们回来， 所以呢，他就这样子参与在这个属灵的事情的底下。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信心的原则。神要你我来处理神的事情，用信心的原则，不是用眼见，我看了我才相信。Seeing is beginning。我们的英文呢都是这么讲的 ，Seeing is beginning。信心的原则是什么呢？Believing 你就看见了啊！你相信了之后呢，你就看见了这个神所要做的工作了。你相信不相信？当然，信心并不是眼睛闭起来往暗中随便乱跳。信心是有根据的，神话语的根据，别人的见证，历史的旁证。你可以接受的，凭信心是可以接受的。我举一个例子给弟兄姐妹，假设啊，牧师是聋子，听不到声音的，啊，什么声音都听不到。啊，最近来了温莎这个城呢，啊，来了一个很出名的交响乐团，和你的很土牧师，啊，虽然是聋子。但是呢，你帮我买了一张票，说去听听这个交响乐，我听不见。但是呢，你很疼我，啊，所以呢，把所有的材料都告诉我说啊，这个交响乐团呢，哇，这个多么的厉害啊，啊，多么的出名啊，啊，这个音乐多么的好听啊，虽然我听不到，但是呢，我相信你的话。我相信自己的记载，因此呢，我就到了那个演奏厅呢，这个音乐厅呢，就坐在那边呢。哇！当这个交响乐开始的时候呢，这个打鼓呢，我都感到有点震动，我听不到。那么呢，就完了之后呢，那么大家拍手。我虽然听不到，我都可以了解说，哎呀，这个音乐是多么的。吸引人，多么的令人振奋，多么的影响这么多人，我都可以这么相信的，这个叫做信心。因为呢，我接受了一件事实，虽然我的头脑没有办法来感受，我的耳朵没办法来感受，但是我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我生活在这个事实的里面，我在这个音乐厅的里面。我都可以感受到一点点那个音波的震动。兄弟们，神就是要你要我这么样来处理神。你信得过他吗？你相信他爱你吗？虽然今天我没有感受到。你相信我们有罪吗？虽然我觉得我很正直的人。我从小就到好的文化背景的长大，我好像我都没有犯过什么罪，但是呢，我们是罪人，你相信吗？我们需要救恩，耶稣基督来为着我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你相信吗？哎呀，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呢，我们就是不愿意用信心来跟神接触，因此我们跟神距离好远好远。神定规我们跟他建立关系，就是信心。这个人生的规则的第三方面啊，除了神的话、信心的原则以外，第三方面呢，就是耶稣基督，这个是人生的规则，生命的规则。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他经常用在基督里，就是这个意思。你我们的生命都是在基督里，根据这个基督里，我们得生命；根据这个基督里，我们过每一天的生活。In Christ， 在基督里面。各位弟兄姐妹，你们都了解，我经常在祷告的时候，有听到弟兄姐妹这么祷告的。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讲了一句话。因为你们离了我，就不能做什么。因为你们离了我， 就不能做什么。就是说，你们在基督的外，我们的生命就没有意义，我们就不能成就任何有永恒价值的东西。我们只有在基督里，我们的生命才有意义。耶稣说，在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各位要好好的解释这一句话，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在基督外，我们还很活跃的，我还有没有成就的，我还在发明的，我还在得诺贝尔奖的。在基督外，人还有很多的行动，但是耶稣说，在基督里，你们不能做什么。他的意思就是说，在基督以外，我们所做的事情，总有一天在神面前是淘汰的。只有在基督里，我们所做的才有永恒的价值。哎呀，弟兄姐妹，耶稣讲的那一句话是多么的中肯，多么的好像打动红心啊！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凭着血气是很厉害的，是能够做很多事的，但是凭着那个血气所做出来的，在神面前是没有用处的，没有用的价值的。就因为神在他的旨意里面定规了我们这三个生命竞赛原则，盼望弟兄姐妹你们能够做神的话、信心，还有在基督里面。保罗写信给哥罗西教会说，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在基督里也得了丰盛。神一切的事都在基督里做，一切的好事都在基督里做。你我的生命，神也要我们活在基督。说穿了，所谓的在基督里面的意思，就是让基督来影响、来掌握、来融化我们。好像你一个调羹的这个白砂糖，那么呢融在水里面，白砂糖看不见，你只看见水了。虽然你的个性还在里面，哎，甜一甜还是甜的，我们的个性还在。但是呢，我们这个人呢，已经融化在基督里，让基督全部把我们包围了。这个就是基督里，我们生活在基督的里面，我们的目标、我们的做法、我们的思想，都融化在基督的里面，让基督来左右我们。换句话就是说，耶稣不但是我生命的救主，也是我生命的主人呢。这个叫做在基督里，那个是我们生命的原则。啊，感谢神，影响我们人生进展，啊，影响我们人生，要目标，要认识敌人，并且我们要照着规矩，照着这个生命的规矩，要不然人是淘汰。最后一个让我很简单的。第四方面，人生的竞赛呢是有计分数的。假如比赛没有计分数，那个不算比赛，那个算友谊赛。友谊赛有时候也计分数了。人生的竞赛是很严肃的，是有计分数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人人必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谓审判的意思就是计分数，就是计分数。今天你做的，我做的，终有一天我们要在神面前，我们要审交账，向神交账。所以彼得告诉当时的人说，万物的结局近了，你们应当谨慎自守谨小。 而今天我在主面前，我在你，我们的分数是怎么样子呢？我们的地位稳固吗？我们的分数得分吗？就因为这个，就是这些使徒们写这些神的话语，在当时候要让这些弟兄姐妹们要好像醒过来、醒悟过来的那个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说我们今天的生活影响我们将来站在神面前的那个光景，直接的影响的。今天的生活就是影响我们站在主面前，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呢，那么要在神面前预备自己，以至于我们能够安然见主，见主的时候安然，心里平安。啊，并且呢，我们在神面前呢是无可责备的，该办的事情都办得清楚，该生活的原则，我们都照着这个生活原则生活的清清楚楚。但愿神赐给我们，对我们自己神所赐给我们的这条生命，有一个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看法。我们所最高兴的，就是当我们在天上，我们大家一起团聚的时候，这个温莎华人教会50周年团聚，那么在天上的时候呢？哇，大家真是唱诗感恩赞美神，没有一个人说我的分数太低了啊，没有一个人盼望是如此。我们求神的帮助，你们一起祷告。慈悲的父神，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在世上还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敬拜、来服侍，并且还有机会我们来过每一天这种敬善的生活。啊，我们知道主，我们过去我们浪费了很多的时光，求主借着神的话语再次把我们挽回过来，让我们从今之后我们真是谨慎的生活在神的面前，在什么地方我们跌倒，求主格外的恩惠怜悯我们，让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能够站立起来，在什么地方我们觉得是浪费的，主啊，请你给我们有勇气，真是能够一刀两断。在什么地方，我们觉得我们应当要急起直追的，主啊，求你给我们有勇气，靠着神的恩典，就是一步一步往前迈进，没有什么事能够难倒神的。啊，但愿主，你是你在我们个人的生活、我们家庭的生活，甚至我们教会的生活。都是这样子一步一步的往前迈进，走一步算一步，都是得蒙神的祝福，都是在天上积存有永恒价值的那样的一种生命价值，能够被蒸馏出来的。啊，真是求主你自己恩待，感谢神，你是给机会的神，相信你会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子的。赐给我们机会，提醒我们，造就我们，也加力量。